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靠主你特别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愿你施着特别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来赞美敬拜你，我们一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就真的求主你给你赐给我们的应许一样，凡是有两三个奉你名聚集的，你就在我们当中，就求主你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你的真理，不仅是用知识的层面来明白来掌握，更多的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在你里面的长进，能够活出真信徒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为你的名见证，愿你名得荣耀。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圣名，阿门。我们虽然今天主要是看第六到第九节，但是我们简单的先来看这个第二节，因为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呢过去了，所以我们就稍微来提醒一下自己这些经文的这个 context 是什么。这个第三章一开始我们知道神从责备外邦人，责备那些犹大的敌人，他就转向了开始责备犹大，责备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责备他们呢，我们从第二节就很清楚可以看到他责备他们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说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大人，他们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也不亲近他们的神。那为什么神要向他自己的子民发怒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就发现说不听从命令，其实我们就想到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基础其实有一方面呢，是要有一种愿意顺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的一种的态度。我愿意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主，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私欲，我愿意放下以前我给我自己定做一个我能够接受的神的那种的做法，我反而愿意谦卑的来学习这位神是怎么向我启示，这位神自己是怎么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愿意听从他的吩咐，这位神怎么样向我要求，我愿意来跟随。我们如果要跟随神的律例神的律例，他的律法，他的话语，我们就会从当中学会到我们的信仰的所有关键的信仰的内容，我们就会因此可以看到神是完全的圣洁，完全公义，有慈爱怜悯的一个主，我们会意识到他是掌管一切的主，然后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领受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因此感恩，因此爱他，因为爱他也愿意爱他放在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我们从他的真理当中也可以意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也可以意识到这个罪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没有一个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出神认为是好的良善的他可以接受的可以让我们重新跟他和好的任何的什么事，所以我们一方面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认识到这个罪 是要被赎的，是要来面对的。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样的学习到，在我们没有办法当中，神早因为他的爱，他已经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他自己帮我们做。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我们依靠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重新坦然无惧的来到面前来亲近他。你讲到这点，听从神的命令，我们因为重新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与他和好，我们就更多的感恩，更多的谦卑。谦卑前面都讲过了这些内容，前面谦卑会包含要接受一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谦卑也会包含要接受一切神好像没有为我们预备的，谦卑会包含一个我因为神给我的，我完全的满意，我完全的幸福，我们完全的知足。谦卑也会包含没有那种野心，没有那种贪心，看到别人的觉得这位神果然是不公义的，果然是不没有智慧的，他没有发现我有一些东西应该有，他没有分配给我。这种的谦卑，这种的顺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结果你好好思想，你觉得你做不到，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这位神，你们讲的这位神他不公平。因为或者仅仅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命令，我们就要死了。结果你们的圣经还亲自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听从神的命令。那世人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一般就会觉得用人的逻辑来事情，觉得这个非常不公平。一方面你说神的标准他是圣洁的，高到一种地步你人达不到，结果就是人达不到你就完蛋了，你又被审判了，你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神责备犹大人不听从命令，只是其中 四句话当中的前面一句，后面他说你们不领受训诲。往往圣经一直有给我们这个例子，神圣经说神是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发怒就是他不是那种没有办法忍受没有办法忍耐的 那位圣洁的主，你犯了一点点小罪你就马上死。虽然他有这样讲，你们不听我的话，你吃这棵树的果子你就必定死，但吃了之后神没有让他们马上死，神反而还关心亚当夏娃。你还记得安迪菲特里跟我们的分享啊？然后神亲自想出这个办法，献了祭，或者教他们怎么献祭，然后用死去了这个祭物的毛给他们做衣服。不轻易发怒也会包含神一发现他的子民不听话，他就会来教导，他会来管教。整本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有无数的例子说神自己的子民走偏了，不听话了，然后神就开始差派先知用他的话语来劝告，用他的话语来 劝勉，然后就会让他们遇到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威胁，一些的困难，来叫醒他们，让他们能够意识到，哎，我们真的是走偏了，我们真的是离弃了上帝，我们要重新回到他面前。我们往往在圣经当中也看，刚开始他是稍微从人的角度来讲相当的缓和性的来劝你，他还没有让你马上就遇到困难，他还有没有马上就让你遇到灾难，他先差派他的使者，他的先知好好跟你先讲，但后面再不听 就他的管教就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当中仍然是刚硬的，当神在审判的时候，最后神告诉我们，总会有一天他就会收回。我们今天读到的刚才以西结书的，今天西番雅书的，这个神的话语都是一样的，他叫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目来看待他的管教。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我们应该都能够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说疫情，我们一直有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用这个属灵的眼目来看待这个疫情，怎么看待，怎么为什么会有疫情，这个一切在世上所发生的事，一世以来都是因为神的旨意而发生。所以有了疫情也是因为要提醒神的子民，提醒那些神有拣选的还没有回应的人。那现在疫情好像过了，好像了，但是我们又安宁不下来。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方面的新闻啊？70年以来，就是从世界第二大战以来，瑞士这个基本上是最富有啊，最有丰富的资源的一个国家，第一次会面对一个危险啊，说这个冬天电不够用，说这个暖气可能不够用。上周苏黎世的州政府，他开始劝老百姓，苏黎世的州政府啊，劝老百姓说要在家里的库藏里面存食物，存一个礼拜的食物。他说最好你们大家做好准备，万一啊没有电，超级市场都关门了，你买不到吃的，你要能够有一个礼拜可以在家里用你在家里存的食物来继续生活。这个是对瑞士人来讲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你在几年前告诉人说会有这种的情况，不会有任何的人相信。但是我在说当信徒你怎么看，是不是就是偶然的，是不是就是啊因为你什么普京啊什么什么啊乌克兰啊打战啊什么的导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人的聪明来面对，还是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神的一个提醒。你知道吗，就算你来到最富有的国家，连家里有电都不是理所当然，你有的吃有的喝，你冬天不冷有暖气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你靠自己的能力，若是靠他的富有没用啊，若是早就签好这些合约了，说到了冬天，因为每年都是这样，瑞士基本上是夏天呢有多余的电就卖给国外，冬天呢就缺乏就要进口，每年都是一样。所以瑞士说签好了这个合约就早就签了，我们瑞士冬天呢缺了电呢，那德国法国都要给我们进口。但是现在真正缺乏，大部分的人认为什么，德国自己缺电的时候他会给你吗？就算是签了一个合约，就算你给他付钱，法国会给你吗？你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富有完全是没有用的。你不靠自己只能靠谁？神也告诉我们只能靠他。这个就是他责备犹大人的第三点，不依靠耶和华。我不依靠耶和华，我还是要依靠自己。疫情来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一听到人好像有疫苗呢， 终于就可以睡得着了。前面人没有疫苗的时候反正睡不着，有了疫苗呢赶紧啊，人终于靠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措施。我们知道十诫当中第一诫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神，我们除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他明这样明讲说，除了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就是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容易口头说啊，我信主啊，我依靠你啊，但是我们除主以外，我们其实果然最依靠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能力。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唯独依靠主，你就不是在依靠主，你就是在依靠你自己的能力，依靠你自己的钱，自己的亲戚亲属和朋友。结果当你依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果然是不可靠。你依靠自己的钱，你会发现说多少钱才足够，才能够让你安心的来依靠你的钱。结果你会发现说，哎，我现在有的那3700块好像不够，结果又继续存，存到12000块，结果发现说还是不是很安心，还是不够，结果存到5万、10万、100万、200万、1000万，反正你靠自己的能力呢，你一直会发现到它仍然是不可靠，所以它就不足够，不足够你就要追求更多。但是这个世界，特别是在上帝以外，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多一点，但是没有啊，你怎么办？你就只能想到说，还好坐在我旁边那个人有，我的邻舍有，我的同事，我的弟弟，我的哥哥，我的妈妈，他们有，你就到处开始抢。无论是硬式的软式的，反正人与人中间呢，就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了矛盾，然后就产生了互相的伤害。圣经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贪我们没有的，我们的贪心就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不依靠主就没有办法有平安。神还责备他们说，你们不亲近，不亲近你们的神。那这个就是回到刚才我说神不公平的那个讲法。你说神说我一不听话，他就审判我，不公平。但是没有啊，神说你不听话，我有管教你，我给你一个出路了。你在律法当中应该可以看得出你自己做不到的，我没有让你自己做不到，你就死你自己的。神说你自己做不到的，我帮你解决了，你只要依靠我就好，你就亲近我就好。有些人告诉自己说，哎呀，我都不知道神会不会要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我。特别你来到这种像我比较归正的教会，就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的这种的教会，这种讲法就会有人反问说，哎，我都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但是神在这里其实他其实是反过来讲，你为什么还怀疑我？我都做了那么多让你看到我要做你的神，然后你还怀疑，我已经把你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的时候你没得吃我给你吃，你没得喝我给你喝，你面对外在的一些威胁的时候我保佑你，我关心你，最后带你进入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你还自己一直怀疑说有没有。我向你启示让你认识我，我告诉你你自己不知道，我告诉你怎么来敬拜我，我告诉你怎么过你们互相的生活，让你们可以真正有平安，真正能够活出一个荣耀我的这种的生活。在圣经当中无数次告诉你，我愿意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其实就是在描写我们了。我们得到的这个信心，就是从埃及被领出来，我们现在走的，虽然感觉上有的时候是一个旷野，不舒服，什么都没有，没有意思，有的时候饿，有的时候渴，有的时候害怕，但是在这些的挑战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体验到神的同在，体验到神的供应，他保佑我们，他关心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结果不断地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前往流奶与蜜之地，前往神所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好像不真正愿意来亲近主，就好像今天主日学长老跟我们分享的那些例子一样，我们人都来到这里了，为什么心没有办法跟着来？我们心还处在那个昨天所看的那个电影，为什么会处在我们工作上所面对的问题，还处在婚姻当中不愉快的事，还存在我们觉得担忧孩子的教育啊、学业啊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人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带着一种愿意亲近神的心一样的来到他面前。那这个就是神责备他们的。我们今天就从第六节我们继续看，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那这里神又好像讲到跟犹大跟以色列没有关系的事，他刚刚责备了犹大，突然说你看我把你的敌人给除灭掉了，结果就有一些人往往就是因为这样看到神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神把我们的敌人给灭绝了，神把我面对的问题给解决了，我现在生活在瑞士过得好好的，我又不饿又不渴虽然政府说可能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大概不会这个瑞士还是很富有，我们很安心，然后我们的态度就很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因为神审判了他们的敌人，他们反而是心里有一种的安心，觉得那我们就平安了。但是圣经他这里的意思正好是反过来的，神说你知道吗，连这些外邦人，我没有跟他立约呢，连这些外邦人其实他们都不明知我就是创造天和地，我就是万主之主的，连这些人我都让他们面对那么惨的结局，何况你们这些应该认识我的，你们这些曾经尝过我的恩典的，自称为是我的圣民的这些老百姓。其实他的意思是反过来，就是他如果连外邦人是这样的严厉去面对，何况这些应该要认识主的，何况这些神说欺压的城欺压的城就带着这种要欺骗神的心来开口赞美敬拜他的这些人，假装守安息日，然后用这种虚假的态度来献祭，来赞美敬拜。那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家里这个小，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在骂老大的时候，在教导老大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崇拜当中要睡觉好像吧，那老大被骂的时候，一般老二会怎么样？老二就会站远远在那个角落当中，然后他就会看，他就会看，哦哦，哥哥被骂。然后呢，我虽然没有跟他讲一句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也怕。然后我虽然没有跟他讲一句话，后面呢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他乖得不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心态说，哎呀，哥哥做了，他做了那一点呢，他就已经被爸爸骂成那样，那我就只好要乖一点，要不然我也是遭殃。明白，这个不是准确的 context 啊，但是这个态度是对的。OK， 他看到哥哥遭殃，他就自己就更谨慎。我们其实你也可以想到啊，这个是加尔文给的一个比喻，他说好像你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睡觉，然后你左边的那一栋楼它开始着火了，然后你醒了，你看哎，你左边那栋楼着火了，结果你看了前面那栋楼也开始着火了，你右边的那个也开始着火了，结果你会发现你周围都开始着火了，结果就是还好，就是只有我的零食，你就好好去睡觉。这个肯定是很愚蠢的做法。家人说，准确的态度是你看到周围都着火了，你就要担心自己呀。那加尔文还讲了一句，他说跟犹大人比起来，这些外邦人可以算几乎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启示，所以他们不知道从某一种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可以谅解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不知道，虽然这个也不算了，因为神说他的启示啊，有普遍的启示，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他赐良心给我们，应该是把他的真理啊，那种道德的标准刻在我们心中，所以好跟坏应该也知道，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借口，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那么明确的有办法认识主。那犹大人呢，他们应该有这个办法。所以神这里这个 context 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奇怪，他前面还责备他们，你们是虚假的，你们是忘恩负义的，你们是欺压的城，你们不听从我命令，也不领受训诲，你们 也不亲近我，然后这里就讲到，你知道吗？别忘记，我毁灭了，我审判了所有你们周围的这些人。但是应该要有的态度就是，糟糕，连这些跟我们比起来是无辜的人，神都那么严厉的面对，何况我们？神继续说他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那神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这个就面对那些前面说神不公平的那些人了。神没有说你就是因为前面没有听我的话就完蛋了，其实最糟糕的是这个，神最后人最后被审判的是因为没有接受救恩，因为人犯罪，所有的人都犯罪，但是你犯罪了，他为人准备救恩了，你仍然拒绝了，这个是极大的一个罪。所以他说，你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其实就可以被救。敬畏 这个词也是前面在第二章有解释过了。敬畏是一种，不是一种好像是这种绝望的一种害怕。敬畏的是一种有敬虔的心，有 respect， 有尊重的心来到神面前，但是又怕到会带出行为的一种的尊重。你如果真的敬畏神，就不应该敢太笼统的犯罪下去。你把它看成是真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应该不敢做了。但是神又继续责备他们说，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那从早起来就，这个是希伯来语的一种的俗话。他们如果说你们一早起来就怎么样怎么样，基本上就是意思，他跟早上晚上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心中最重要的，或者对你重要的，你最重视的，就是神，就是你心中最重视的，就是在所有的事上继续败坏自己。这个会让我们想起，我好像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从新约的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这个概念，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明知道了仍然敢不听，也是有忘恩负义的层面。所以咱们就说，他们外邦人跟犹太人比起来几乎算是无辜的。从神的角度来讲，神说，我这一切为你做的都是因为我的爱，就你没听我的话，我来好好的来劝你，你没听我来管教，你让人没听，我就让你面对更严厉的管教，但是同时也给你准备了出路了，救恩。因为神本身他可以，我们一听话就直接让我们受审判，但是他没有，但是我们仍然不悔改。所以旧约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五章四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那这段后面 很著名，后面他就开始讲说，因为结不到好葡萄，他要怎么来处理这个葡萄树啊，都是很糟糕的结局啊，你们可以想象。但是这一句他就说明了，从神的角度来讲，就是能够做的都做了，你仍然不听。所以我们继续看啊，第八节，对，耶和华说，我们要等，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经以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有时候我们讲到对，比如对小孩的教育，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或者看到那种例子哈？就是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个超级市场，正好要付钱的那个柜台当中，那不是摆了很多糖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要引诱那些小孩的。结果就有小孩要拿，你就看那个父亲，然后那父亲就说啊，今天不能啊，吃太多的糖了，你这话对牙齿不好啊，他还是要。结果父亲不给啊，不好给，他就开始打搅，不给， 然后开始赖在地上，然后开始大叫，在那边上面那边。最后那父亲没有办法呢，就开始骂他，你不听话，不听话惩罚你的。然后他就继续叫得更大，然后最后怎么样，给了，让他安静。那他这样做，我们就是你当外在啊，你观看的人啊，你都很容易说，哎呀，这个父亲做得很糟糕。他又讲说，讲了他又不听，他又开始威胁啊，你不听听话，待会要惩罚你呀、啊，待会要什么？但是只说不做，结果这个小孩就学了一个什么？学了一个永远不需要怕这个父亲。然后他也学会了，只要我叫的，我赖在地上叫的够大声，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我就可以胜过我这个父亲。那就会有人告诉你说啊，你这么教育啊，不能这样做。你教导小孩呢，你又威胁，你要做到。你敢说你不听话就惩罚，你就下得了手，你要惩罚。你不听话要打，然后你要让他相信，你要下得了手。但是最关键的，我今天要讲的还不是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如果与另外一个小孩一样是在一个超级市场的那个付钱那个柜台前啊，他看到这个糖，还跟爸爸讲说：“爸爸，我要这个糖。”然后爸爸说：“啊，今天不可以，你吃太多糖了，对牙齿不好。”结果这个孩子就好好的，好的爸爸，然后他就不吭声。也有这种例子，这个小孩跟前面那个小孩，那个差别在哪里？前面那个小孩，他不怕父亲，基本上，父亲说我要惩罚你，待会要打你，他就是不信他父亲真的会做。这就导致这个父亲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利。后面那个小孩，他明明本来也要吃这个糖，但是他懂得顺服。那顺服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顺服不是被说服啊，顺服跟被说服是两回事。西方人现在对小孩，特别是小孩，很小的小孩的教导啊，很多是以说服为主的。他告诉你，你要好好跟他讲啊，他明白了他会听啊。我不反对啊，我同意说你要这，你跟他解释，但是你达到的是他被说服，他听懂了，他接受了。啊，如果弟弟真的觉得哎呀对牙齿不好，可能真的不好了，如果他真的是意识到了，他不是顺服，他是被说服了，最后他还是听自己的。他就学会一种概念，就是只有在我自己同意，我也明白，我也接受的情况之下，我才做。但是顺服是另外一种，顺服是骨子底，我就是想吃这个糖。你如果讲对牙齿不好啊什么的，无论你怎么讲，但是我本来就是想吃这个糖，但是就是因为我认同你这个权威，带着一种我们对神的这种态度啊，敬畏，带着一种尊敬，一种怕，然后我就做我本来骨子里不想做的，我为了你，这个是顺服。更理想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我爱你，我信任。我不明白，你跟我讲，我现在3岁，你跟我讲什么牙齿好不好啊？我怎么没有概念？但是从我出生到现在，你一直是对我好，我信任，所以你叫我不做，我就不做。所以这个是更理想的一种的态度。那我们来到第八节，神说，我前面讲的你们都不听， 我只是举了这几个例子，有一些人挑战我们，他就说，哎，你们的神呢，很难怪人不听嘛。你说审判审判审判都讲了2000年了，耶稣也没有再来，也没有什么审判，我们这里不是过得好好的，那难怪难怪人不听嘛。你从刚才对小孩教育的那个例子，你会觉得从人的这种的理性来分享，你觉得哎，好像有道理。如果神一直在圣经说啊，我很严厉，我要审判，我要审判什么，但是他没有，然后你可以怪外面这些人说他们就不听了吗？但是圣经的重点是后面那个例子，是出于爱，你听跟不听是因为你信任还是不信任，你相信不相信他讲的，虽然好像听起来很严厉，但是他是为你好。那之后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屡烈的这个日子。对一些人讲，这个是白讲的话，反正不会发生，2000年了没有。但是你信，就有点像库讲的，你戴上那个属灵的眼镜，你就真的可以把它看成是真的，你就会像挪亚一样，将来有洪水，虽然100年没有，但是你靠着信心，你都可以几乎看到洪水，你就相信神。神说他要聚集这些列国哈，也是一样的一个概念。你要圣经这个我好像没有打出来。彼得前书那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审判，神来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自己的家人亲属，就是从以色列开始。你反过来，如果他已经从以色列开始，他已经临到周围的这些人了，他们都被毁灭了，真正神审判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后面的烧灭全地，这个全地肯定是包含以色列都不在。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听到这些，他们应该很清楚的，神那么严厉讲到外邦人，我们自己就应该更害怕。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呢，是一个安慰的话，也是第三章最后那一段的一个开始。我们的主，感谢主啊，他每次劝勉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更谨慎。我们看到周围那些东西，我们看到我们本来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理所当然，我们更多的意识到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要转向他。我们看到他虽然把战争没有带到瑞士来，他到乌克兰来，我们应该有的反应不是说还好不是在瑞士，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是糟糕，我要更谨慎。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有盼望。所以从第九节开始，也是我下次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第三章的最后那一段，他就又改了他的口气了。他责备了之后，他就用他的应许来安慰他的子民。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它不是一个要求了。前面的责备都是神的要求，神的吩咐，神的律法，但你们没做，你们没做也没听训诲，而你没有依靠我，也没有亲近我。 但是这里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不再要求，他直接自己做。他不是你们到时要有什么清洁的口来求告我，神说那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我必我自己我必使万民都用清洁的言语能够好求告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那又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有个人他想要卖他的车，不知道是不用了还是要买新车，反正他要卖他的车。结果呢，就有他就今天都是在网上，他就在一个网页上登了啊，说我有这辆车啊，多少公里啊，要卖。结果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啊，我愿意买你的车，然后给他出一个非常高的价，非常的理想。然后就说，你知道吗？你不要费心，你不要把车送到这里来，我到你家去取，啊，我到你家去拿，你不要麻烦啊。你就觉得很顺利啊，有很高的价格啊，又不需要麻烦。结果他来了，约好那一天他来了，来了之后他看了车，他说好好好好，然后他开始改口了。你看嘛，我虽然说五万哈，但是现在这里呢，我先给你一万，你还是把车给我，我后面的四万呢，我已经跟银行谈好了，可以贷款，把这些合同签好了，我就可以把钱借给你。你信吗？还有另外一种，同一样，有一个人要卖车，还是有一个人告诉他说，给他出一个高价，我愿意买，然后我到你家去取，一样的不麻烦。结果你约的是后天再拿，结果你今天晚上你上网银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人呢已经把钱汇过来，所以那个交易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拿，你还没有交钥匙，但是你已经拿到钱了。你更信任哪一个？当然是第二个，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我们有时候觉得他这个应许啊，说你说后面啊必有万民啊都有清洁的口来侍奉你啊什么的，有人我觉得这个抽象到一种地步，甚至跟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你那天审判那天有没有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带着这种态度呢，我们就好像把神看成是第一种的那种买方，好像给我们很好的印象，很高的价格，到时又不是有什么麻烦，很方便啊。但是我们怀疑他来的时候他没有钱，他还付不上，我们不相信。这种呢，无论你出多么高的价，无论你给我多好的印象，都跟我无关，因为它不真实。但是神不一样，他好像已经付上了，他就是好像那个你后天他要来的时候那个交易才成了，他仅仅已经付好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福分在这方面比当时犹太人要大多少倍，就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整了。他们当时是靠先知的话，但是也是一样哈，也可以看到前面神给他们的应许都成就了，什么从埃及要出来啊，他有应许之地啊什么的，这是我们的更完整。神说将来会有弥赛亚，他会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依靠他可以完全跟神和好。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实现，所以他们比我们要更有 有权利可以有疑问，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已经完整，然后我们看到前面他讲的上千年讲的后面通通通通通通都实现都成就。你其实就是好像有一个交易，然后对方已经把钱付了，已经得到那个利益了，你还怀疑吗？你还怀疑，那就只能说神责备我们是对的，我们不领受信悔，我们也不听从命令，我们不依靠他，也不亲近他。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同时是给我们安慰，也是给我们一个劝勉。我们其实跟当时的犹大人的情况是类似的，我们就是自称为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是给自己找来一个安慰，就是神应该会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但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就是，有没有听从他的命令，有没有领受他的训诲，有没有依靠他。依靠就跟最后这个例子有关系，你虽然你都在无数的事情上不断地体验到神的同在，体验到神的保佑，体验到神给你丰富的供应，你还怀疑吗？然后我们要亲近神，但是同时神也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福音的安慰。我们做不到的，前面罪的问题人解决不到，神已经成就了救恩。现在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心甘刚硬，我们因为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来转向主，全然的来依靠他，来亲近他。但是我们可以求他，因为神亲自有给我们这个应许，说到那时候他亲自会使万民都能够有清洁的言语来求告他。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有一点的时间，大家可以在祷告当中来回